我们今天进入这个秋季国际长老负责弟兄训练信息的第六篇信息，就是开始讲到第三大的支柱。前两个支柱我们都知道，一个是真理，一个是生命。那我们从这一篇信息开始追求这个第三个支柱，就是教会。那这一篇信息特别是讲到教会作为神的国。那好不好？我们先把这个前面的列的这几处的经节，一共是七处的经节。我们就先来一起导读导读，因为事实上这七处的经节啊，基本上也就是这七个大点，这篇信息的七个大点就是基本上从这七处的经节出来的。那我们先把这个前面的这个经节先来导读导读。Amen。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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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那前面这七处的经节啊，它基本上就是这七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呢，从以弗所二章十九节来说到教会乃是神的国。我们都知道以弗所这卷书里边说到教会的七个方面，那特别在二章十九节这里呢，说到是实际上是两个方面了，一个是说到神的国，一个是说到是神的家。当然我们这篇信息着重的是在于它是教会乃是神的国。那第二个大点呢，就是说到啊，说我们蒙召乃是进入他的国，我们所蒙召的这个范围啊，乃是进入他的国。那这个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神圣的管制下敬拜并享受神的那个范围啊。在这个国的范围里，一面我们是来敬拜神，一面我们是来享受神啊。那第三个大点呢，就是特别提到啊，在圣经中的次序，他首先是说到国度然后啊才提到召会那这个经节经文呢，我们待会儿可以进入他最早啊，主耶稣在这里传扬福音的时候啊，就是啊先来传这个国度的福音甚至啊，刚才王弟兄提醒我说，最早啊这个连施浸者约翰来的时候啊，他都是向人说诸天的国近了他在提到的时候是提到这个，再提到召会之先所以说，而且国度的产生啊，是带进召会那今天我们在地上过的是一个召会的生活啊，乃是一个国度实际里的生活，明白？那第四个大点呢，就是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了，就说到说父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里那我们一面啊是在这里享受他的生命，一面啊也是享受父的爱，所以我们是乃是迁入啊他的那个国里，但是啊也受他的管制，明白？那第五个大点说到啊今天神的国是神圣种类的范围其中有一切神圣的事物他引入两处经节呢，是约翰福音啊三章的三节和五节那两节对照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一面说你这个看见啊就是你的进入你看见神的国就是你进入神的国一面呢，我们也看见啊，神的国乃是借着重生才能够进入的，换句话说啊，它不是一个一个入场券你可以去怎样得着的神的国就是那个生命的范围我们借着重生有这个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进入这个神的国。那第六个大点说到说，真正召会啊就是今世神的国，乃是啊在召会当中过这个国度的生活。那他用的经节呢是这个罗马书的这个十四章十七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公义是对自己的，和平是对人的结果就是那个圣灵中的喜乐，明白？那第七个大点呢，最后啊就说到那个召会的托付说到那个召会啊是带进国度，所以啊他说神的召会的工作就是把神的国带进来他上下边也讲到啊这个将神的旨意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乃是啊借着召会在这里接受神国的管制，最后啊带进神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明白？所以这一周的这个点虽然蛮多，但是思路事实上还蛮简单的没有特别复杂的内容。那我们现在啊先啊把这个第一大点和第二大点的，我们大点和这个中点和小点，像因为第一大点只有两个小点，我们也来导读导读先进入一下。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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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大点。那第一大点就是它根据的经节就是以弗所二章的十九节，那我们这节刚才也在读过了说我们不再是外人和和寄居的，乃是圣徒同国之民。那同国之民在这里呢就特别指明乃是神的国，所以我们今天是在同国啊 不是在美国，不是在中国啊，乃是在神的国。阿门。啊，那在十九节，保罗的主要观念呢是神国里的公民权。啊，他说到我们是神同国之民的时候，乃是说到我们所享受的权利和我们所该尽的义务。啊，所以啊，他第三点就直接就是说，所有的信徒，无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都是神国里的国民。神的国是神实行他权柄的范围。啊，在那里啊，就是有一个神的国，那神的国当中啊，就是神可以施行他的权柄。那他在这样的这个神的国的范围里边，那我们有这个神的公民权。那这个公民权包括什么呢？就是他下面那个两个小点，就神国的公民权包括了权利和义务啊，这两件事总是并行的啊，也享受神国的权利，也要担负神国的义务啊。那他下面那个引用的经节啊，一个是从这个启示录22章14节，可以，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哈。哎，洗净自己袍子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哈利路亚！我们就这里就至少说到了两项的权利哈。我们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啊。那这个路加福音14章这一段的也是说到权利，它当然是一个故事本身很长啊，但是说到啊，主在这里啊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宴席。当然很多人啊可能是有各种的理由，各种的借口，他们不愿意来啊。主啊最后啊就啊说啊，去那个城里大街小巷，这个带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到这里来啊，到这里来干什么？就是来啊，这个赏这个主的这个宴席啊。那今天啊我们所传的福音啊好像啊也是这样啊，我们这个啊真是啊不管到哪里啊，我们都遇见了人啊，我们这个人的情形啊，我们可能是那个贫穷的，是那个残废的，是那个瞎眼的，是瘸腿的，但是我们今天啊都是这样一般的人，都被主请到了这个宴席上啊。那这是我们的权利啊。那这个路加十九章这一段呢，一段的这个故事啊，跟马太这个25章有点像啊，他也是说到啊，神给了我们一些的恩赐啊，那叫我们呢去啊经营啊，那有的人呢经营的很好啊，他说啊，有的人是一锭银子啊就赚了10锭啊，这个有的人呢一锭赚了5锭啊，但是也有人呢把这个一锭啊埋藏到这个地里啊。那跟马太福音那里呢有一点类似的，马太福音那里啊是说到主照着我们这个不同的这个恩赐的这个度量啊，是给我们每个人5他连德、2他连德和1他连德。那这里呢是啊，这个10个奴仆啊每个人给的是一样的啊，但是呢这里从这里呢所说给的一样的呢，是说到我们的救恩所得的那个份啊是一样的，但是呢原则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不该埋没我们的恩赐，我们从主啊有所领受，我们都该有一个托付啊，就是啊这个好好使用主所给我们的恩赐啊，这个至少啊，像这里至少要这个给这个兑换银钱的人去生这个利息啊，那也就是说到我们啊要传福音，要照顾人，要啊把我们的这个恩赐啊不要埋没。那这个呢19章这个之后呢，最后呢有马太福音这个3节啊，那这3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明白？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换句话说，在最后这3节他也是说到我们的一个义务啊，这个义务啊就是要传这个国度的福音啊，我们已经从主啊接受那个托付，因为啊主已经得着这个所有的权柄，那他也给我们有一个托付，叫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 Amen。 所以这一个大点呢，就是啊首先起头说到这个教会是神的国那说到这个国的时候啊特别是说到这个公民的权利啊，那不管我们的身份如何，我们是犹太是外邦，我们今天啊都在这里啊成为神国的国民啊，那这个国啊神在其中掌权啊，叫我们啊在其中有权利有义务啊，我们享受权利，我们也担负这个义务啊。们所以这个思路蛮简单。那第二大点是说到啊我们的蒙召啊，他说啊神已召我们进入他的国啊，神的国乃是我们在神圣管制下敬拜并享受神的范围。所以一面是说到我们的蒙召，我们进入的那个范围是什么，乃是他的国。那这个国呢就是啊我们在其中有一个神圣的管制，在那里我们敬拜神， 在那里我们也享受神。 Amen。 那第一个重点是说到，他说这个神的国是神圣的这个范围，使神能，注意这里的几个动词哈，在这个重点里边有好几个动词，一个是成就他的计划啊，就是神的国啊是能够啊成就神的计划的，那也是神执行他的权柄啊，达到他心意的领域。换句话说啊，你看见这个神的国的时候啊，你知道这是跟神的计划有关的，你知道这是跟神的权柄有关的，你知道啊这是跟他的心意有关的。Amen。 那但是啊，能够成就他的计划，执行他的权柄，也能够达到他的心意。Amen。 那第二个重点就说到，说新约传扬福音是说到国度，福音是为着国度的。换句话说啊，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若不是为着国度啊，可能这个福音啊传的还不够的完全。那今天啊，主给我们这样的开启，尤其在我们中间话是这样的明白，说到我们的传扬福音目的就是为着国度。 Amen。 而且啊，他这边特别说宣扬福音是叫背叛的人得救合格且被装备，最后是什么？好进入国度。 Amen。 今天传福音的结果啊，如果我们传福音把人带到一个结果啊，是他能够进入国度，这就啊达到主给我们的那个托付。 Amen。 所以今天我们进入呼召，一面啊我们是在这里敬拜，一面我们是在这里享受，不仅我们自己是如此，我们传的福音也该是如此，把我们所带得救的人也该带到那个国度的里面。 Amen。 好不好，我们把这个第一第二点啊，我们这个一起讲一讲，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第三大点和中点小点我们导读一下。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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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点。那第三点是说到圣经在这个臣民的次序上，它首先是臣民了国度，然后臣民了召会啊。那下面它也列出了这几处的经节。那首先这个主耶稣来到地上先传扬这个国度的福音，最早提到是在马太的第四章4:23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他们的会堂里施教，传扬国度的福音。所以他首先啊是啊臣民这个国度。那直到啊这个马太16才第一次的提到这个召会，他说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啊。那甚至啊说到说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啊。 Amen。那第一个重点呢，就说到说神的生命就是神的国度，神圣的生命就是国度，这生命产生召会。那这个在这里啊，实在就是说到这个生命和国度之间的那个内在的联系。换句话说啊，召会是怎么来的？召会啊是借着神的生命的扩展，神的生命的那个显出产生的。但这个生命呢，不是别的，就是神的国度啊。所以他就说神圣的生命就是国度。哪里有这个生命的范围，哪里就有这个国度的范围啊！这样的这个生命呢，结果就产生那个召会。那他下面引了几处的经节，比如说这个7:14，他说引到生命的那门窄，那路狭，找着的人也少啊。那找着的，他不只是找着那个生命啊，也是找着那个国度啊。他找着的人也少，然后啊，19:17。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问我，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生命就要遵守诫命。换句话说，生命是一个范围是一个可以进入的范围那个范围是什么，我们都现在都知道了，就是神的国Amen。 那这个马太25:46这些人要往永远的刑罚里去，那些人义人却要往永远的生命里去再次说明这个生命啊乃是一个范围是要将来要进入的一个范围Amen。 好，那所以下边的这个一二三呢，事实上它是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他说到这个国度乃是生命的范围，让生命行动治理管制，使生命能达成其目的。那这个生命的范围就是国度生命的范围就是国度，生命的那个在这个范围之中啊，生命可以有自由的行动有一个治理，有一个管制。 Amen。 那我们传福音的结果是带进这个神圣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是有一个范围的，那个范围就是国度神圣生命同期的范围产生召会。换句话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乃是传这样一个范围，乃是传这个国度，那它的这个最终的结果就是带进召会。 Amen。 那国度的福音产生召会，因为国度就是生命本身，而召会是生命的结果。对，我们在说生命和国度 没有分开，生命就是国度，那国传国度的福音也必然就是带进这个生命的繁殖，最终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个召会，明白？所以生命和国度在这里啊，这个弟兄给我们看见，实在就是一个我们得着生命了，就得着那个范围就是那个神的国的范围，也就是带进国度，最终的结果就是产生召会，明白？那到第二个终点，他说到说国度是召会的实际，因此我们离了国度的生命，就不能过国过召会生活那这里呢，就是开始说到啊，这个召会的实际。我们都知道，在马太福音里边啊，特别有一个词说到诸天之国。那这里边啊，如果在这个我们新约恢复门里也有一幅的图啊，特别说到诸天之国的各个方面。那这里啊，就已经说到啊，这个我们看下面的这个小点的时候，它就会说到诸天之国的实际啊，就是啊，在今天的这个召会生活的里面啊，没有这个国度的这个实际啊，没有这个国度的这个生命，我们就不能够过我们召会的这个生活，明白？所以它下面两个小点呢，就是说诸天之国的实际就是召会生活的内容。换句话说，诸天之国实际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所过的那一个召会生活，它主要的内容就是诸天之国的实际。你在那个实际的里面，你就是在过今天真正的召会生活啊！你今天在那里啊，接受神的这个管制，接受啊这个生命的管制，接受他在那里的治理，在那里的运行啊，接受啊这个神在我们里边的那个带领，就是我们在实际的过这个诸天之国的实际，就是今天真正的召会生活啊。他说没有国度的实际，召会就是空洞的。那第二个小点就是说，因着国度的生命产生召会生活，所以当我们团体的在国度生命里生活，我们自然就过召会生活啊。那说到不管是我们个人的，不管是我们团体的，那今天召会的生活的实际啊，都是有那个国度的生活， Amen 啊。他上面所引的这个经节啊，我们看这个启示录啊，1章4节啊，他说约翰写信给在亚细亚的七个召会，那到1章6节的时候啊，他就说又使我们成为国度啊。所以在那里看到啊，这个召会国度啊，它一直是啊联系在一起啊，一直是在那里啊这个交替的运用这个在召会当中，如果没有国度那就是空洞的如果国度啊这个离了这个召会啊，它也没有一个实际的这个显出啊 ，Amen。那到这个第三个终点，他就说没有国度做召会的实际，召会就不能被建造。所以第二个终点是说到我们召会的生活不管我们是个人的是团体的，那么我还是一个这个生活的这个范围。那到了第三个终点，就说到建造的这一件事那但是这建造，他说到建造这件事的时候很特别，你去看他下边的这个三个小点啊，都是用到了一个词，就是这个权柄或者跟这个权柄有关那第一个这个小点是说召会是借着国度的权柄产生的。换句话说，主在这个地上啊，他说我要建立我的召会建造我的这个召会他不只是啊在那里啊要做一个这个传扬福音的工作，他在那里啊乃是领受一个从神来的那个权柄，他在那里啊建立他的召会所以是借着这个国度的这个权柄产生召会，明白？那第二个他说啊，国度钥匙的赐给是为使召会能够被建造今天你在这个地上啊若有这个召会能够被建造起来，乃是得着这个权柄，乃是能够锁住这个阴间的门而且捆绑在天上已经这个捆绑的也释放在天上已经释放的，明白？这都是一个权柄的事。那甚至来到第三点的时候，他说当诸天的国能在一般信徒身上施行权柄，那一般信徒就能被建造成为召会换句话说，在谁的身上神是得着权柄的谁是能够顺服权柄的，谁就能够被建造那在这里有一个国度的这个实际的生活是借着我们都持定元首好不好？我们把这个第三小点下面这三处的经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不持定元首，本于他全身借着节和经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唯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 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那在这里就说到这个权柄的问题，说到啊，我们这个持定元首啊，元首啊乃是我们的头啊，也是本于他啊，他是那一个唯一的元首，明白？那这个对，好，那我们下来啊，把这个第四和第五大点和终点我们导读一下，然后这个我们待会儿再一起来进入，明白？好，我们再下来看这个第四大点和第五大点。第四大点就是用的哥罗西一章十三节，说到一个脱离，一个迁入。脱离啊是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迁入是迁入他爱子的国里。那这个我们都知道啊，是乃是指着我们得救说的。所以常常我们啊，这个有人得救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这一节为他来祷告啊，说我们是乃是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啊，迁入这个神爱子的国里。那这个里边说到这个国有一点的不同，是说到它是爱子的国。那爱呢，它就是啊啊一个这个它神爱子可喜悦的国里啊。他说是啊这个一面是有这个这个国，一面啊有神的爱在其中，而且啊是神啊喜悦他的爱子啊。所以我们是乃是借着这个重生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在得救的时候被迁入神爱子可喜悦的国里啊。爱呢是这个说到啊，我们在后边这句前半这个半句啊和后边半句啊可以对照来看。那前面是说神爱子可喜悦的国，后面是说爱和生命里受管制的范围啊。那这个子啊就是那个生命啊，所以啊我们是在爱子的国里，我们也就是在爱和生命的范围里， Amen。 那在那个国里呢，我们就是在那个受管制的范围里， Amen。那第二个重点呢，说到说我们在复活里是凭着子做我们的生命活，我们就活在他的国里。但是呢，我们也是在父的爱里来享受他啊，那我们就有这个教会的生活。Amen。 所以他下面用的经节啊，他说：“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是来享受这个爱子的生命啊，而也得着父的爱，而留在他的国里， Amen。 那第三个重点就说到说这个父爱子的国，他说是包括今世来世和永世，但是在哥罗西一章十三节所强调的乃是这个教会时代，父爱子国就是在今世的这一段的时间啊。那因为父喜悦他的儿子，父爱子的国就是喜乐的范围，喜悦的事。换句话说，这个父是喜悦他的爱子。那所以啊，他爱子的国的范围也是他喜悦的范围。那我们今天啊，都被迁入这样的范围里，我们也是啊，在他这个喜乐的范围，这个其中。那今天的教会生活啊，就是父爱子的国啊，在今世就是这个教会生活，跟神的儿子一样，对父神是可喜悦的啊。神在那里啊，像这个彼得启示的时候说呢，看哪、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不仅啊，包括这位主耶稣基督，也包括他爱子的国 ，Amen。那来到第五点的时候，他说：“今天神的国是这个神圣种类的范围，在其中有一切神圣的事物。”我们刚才前面已经提到过一点，就是他是在这里用的经节啊，是约翰福音的三章三到五节，说到啊。那个看见和那个进入啊，那个神的国乃是借着重生，乃是借着我们的生命。那这个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生命读经里边有提到这样的这个内容，就是他举的例子就是说比如动物的王国，你谁是动物王国的成员，是他有动物的生命，他就是动物王国的成员。植物王国，那他有这个植物的生命，他就是植物王国的这个成员。那今天是谁是这个神的国的这个成员啊？就是有神的生命的人啊，就是啊这个神国的成员。所以啊，他说我们要进入这个神圣的范围，就是这个神圣种类的范围。我们是乃是从神生的，就需要从神而生，得着神的生命和性情，因而成为在神国里的神人。明白？所以我们今天的身份啊，乃是神人。我们今天啊乃是有神的生命和性情，我们乃是啊神的种类 ，Amen。从神生的 ，Amen。那我们把这个约翰一章的十二节、十三节一起来读一下：凡接受他的，就是信入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 成为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生的，不是从肉体的意思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意思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Amen、啊、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乃是从神生的。 Amen。那第二个重点说，我们由神重生，成为神的种类，进入神的国。如今我们乃是神人，在神的国这神圣种类的范围内。我们再说，神的国就是神生命的国啊，就是神生命掌权的那个范围，在其中的人也都是这个神人。 Amen。 那我听弟兄交通说，这个我们确实啊需要啊这个明白我们的身份啊，我们的身份乃是神人。那如果我们真有这样的感觉，这会改变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知道我们乃是啊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的。我们所做的见证啊也是神人的见证。我们里面啊乃是啊这个被这个神的生命来充满，我们也在这里啊代表神的国啊，在这他神这个掌权的范围之内啊，我们乃是神的这个种类。 Amen。 Amen。 所以这是第四和第五大点。那第四大点是说到啊，我们的这个两个从一面啊有一点的接近，就是都是说到我们的这个重生啊。那第四大点说重生，我们乃是迁入这个神爱子的国里啊。那个在那个神爱子的国里呢，乃是啊这个爱和这个生命啊，也得着啊父的喜乐。明白？那这个第五大点呢，是说到是我们是借着重生进入神的国，就是进入这个神圣种类的这个范围啊。在这个范围里边，我们成为那个神人啊，我们得着神的那个生命和性情。 Amen。 好，那我们也是我们来讲一讲，然后这个把第六大点也是我们来导读 Amen。 第六大点的包括重点。Amen。 Amen。 好，我们来进入这个第六大点。第六大点事实上是这一篇信息这个可以说是应用的点啊，而且是也是一个这篇信息一个蛮核心的内容。一面他是说到这个真正的召会啊，就是今世神的国。他说今天信徒啊乃是在召会中过国度生活。国度是啊有一点的抽象，但是召会啊是很实际的。是啊有形的，是我们可以啊日常来经历来接触的。所以今天我们是好像在过一个召会的生活，但我们那个召会生活乃是过一个国度的生活。明白？那这个他下面就说到，说主耶稣每次说到召会时，都将召会连于国度，这指明国度与召会有何等密切的关联。那我们看他这里所引的经节，这个马太16:18我们都很熟悉了。他说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然后呢紧接下来16:19他就说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他讲完召会他就讲这个诸天之国啊。那到了18，他说他若不听他们，就告诉召会啊。当然这里的是这个是不是宇宙的召会，是地方的召会啊。那到了18，他就说我实在告诉你，凡你们在地上捆绑，必是在诸天之上啊。那里也是说到这个诸天的国哈啊，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的。所以他这里啊一直是讲到召会，他就会连到这个国度啊，讲到召会就会连到这个国度啊。那这个小点他是用先是说到罗马14:17，他说今世的召会乃是神的国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罗马书啊从这个12开始啊就开始讲到召会啊，然后他到了14的时候啊他这里啊来提到啊这个神的国的时候啊，事实上这个神的国啊跟这个召会是连在一起的是我们今天所过的这个召会的这个生活啊就是在那里显明地上这个神的国我们在那里啊有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Amen。 那林前4:20，我们把这个20和17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就在下。神的国不在于言语，乃在于能力，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是我所亲爱忠信的孩子，他必提醒你们我在基督耶稣里怎样行事，正如我在各处各召会中所教导的。所以如果先看到这个林前4:20的时候，他是说到了神的国，而神的国不在于言语，乃在于能力。但他在那里所说到的这个神的国乃是什么呢？就往前看的时候看到17，他就说到，他说 这个打发提摩太到他们那里去，他说他必提醒你们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正如我在各处各教会中所教导的，那就是一个实际的这个教会生活。 Amen。 那就是那第三个小点呢，是说到保罗和他的同工为着建立众教会在福音工作上所做的乃是为着神的国啊，就是保罗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意向，他知道他所传的福音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福音的目的乃是为着神的国。我们把这个哥罗西四章十一节一起读一下。那成为犹士都的耶稣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些人是为神的国做我的同工，他们也成了我的安慰。所以他很清楚，他说为神的国做了我的同工。那保罗在那里啊，他传福音他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啊，是为着神的国。明白。那第四小点说，这个启示录一章六节的这个国度一词，启示教会在哪里，神的国就在哪里，教会代表国度，这个我们刚才也有讲过了啊。那这个像它这里是六节，如果你看前面那个大点的下边的那个引的经节，它包括这个第四节啊。第四节的时候啊，是约翰写信给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他是写给这个七处教会的这些这个圣徒们。然后到了六节的时候，他就说又使我们成为国度啊，所以教会啊就是这个国度，教会在哪里哪里就有神的国度。明白。那第二个重点就说到一个实际的一个操练的这个内容啊，就是说他虽然今天教会是神的国，但唯有当我们在灵里而不在天然人里生活行动为人时，我们才在国度的实际里啊。那换句话说呢，就是有一种的情形，也许我们是在教会当中，但是有可能我们不在那个国度里啊。所以说唯有我们在灵里而不在天然人里啊，那这是一个一面讲是一个提醒啊，一面讲也是一个警告，就是如果我们不在灵里在我们天然里，那么有可能我们今天就不在这个国度的实际里。 Amen。所以下面这个经节也非常的清楚啊，这个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啊。那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二十五节两处说到凭着灵而行。 Amen。 啊，那第三个重点说，当神国的权柄得以在我们身上运行，公义和平并喜乐将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特征。 Amen。那个特征是很特别的啊，就换句话说你不是一个特别的要做的一件事，乃是成了你身上的一个标记，成为你身上的一个显明。看到这个看到你的这个生活，如果人家可以来概括的话，换句话说特征就是说你把这个人的这个特征说出来，就是你去概括这个人，用什么词来形容这个人就是什么呢，就是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啊，就是这都是我们该有的这个特征如果是神的权柄在我们身上运行的时候，神的国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有这个公义公义是向着自己的哈，和平是对着人的圣灵中的喜乐那这都会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个特征。明白。那到了第四个重点，他说到说我们这些在神圣三一分次之下的人，需要在教会中过国度的生活，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并发展，直到我们达到成熟。所以你看到那里啊，他用的这个词是长大发展，最后是成熟那个说到我们那个生命变化的那个过程他的引的经节也是非常的这个贴切哈。那马可的四章二十六节他说，如同人把种子撒在地上，二十七节就说他发芽见长，二十八节就说你看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到了二十九节就说谷季熟了你就看到在那里有一个生命这个不断从这个栽种撒种栽种到最后成熟的这个过程到最后这个这个中间他也说，他说怎么会这样他并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我们也不知道乃是这个神的生命在里边那个发展那个长大最后以及成熟的那个过程。 Amen。 Amen。 那第一个小点说，我们借着重生进入神的国之后，需要往前借着经历神圣生命完全的发展，丰富的进入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如彼后一章五至十一节所启示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这个彼后以五至十一节来读一下，这是一段非常好的一段的经节。 Amen。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在你们的信上充足地供应美德，在美德上供应知识，在知识上供应节制，在节制上供应忍耐，在忍耐上供应敬虔，在敬虔上供应弟兄相爱，在弟兄相爱上供应爱。因为这几样存在你们里面且不断增多，就必将你们构成非闲懒不结果子的，以致充分地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没有这几样的，就是眼瞎近视，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呼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你们就必得着丰富充足的供应，以进入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一面啊，他是说到啊，我们可以借着在生命里的长大，最终啊进入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这里啊也有一个特别的形容词，他说是丰富的进入。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啊有经历啊像在这个彼后一章五节到十一节这个中间所说的那许多的丰富啊，我们可以经历这个信，有这个美德、知识、节制、忍耐、敬虔、弟兄相爱啊，有爱这都是啊在这个神圣生命里长大成熟以致啊这个最后啊能够叫我们能够丰富的进入神的国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所得着的这些的这个益处啊。Amen。 所以他说我们这个继续他就说，神圣生命长大发展以致成熟，以及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活在国度的实际里，结果就是我们承受神的国。进入是一回事，承受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可能是在进入是进到那个范围的里面，承受啊是说我们就是接受了，那个就成了我们的。所以他这下面有两处的这个经节都说到这个承受这个神的国。一个是说到说血肉之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朽坏的也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换句话说，我们里边的这个生命啊得要经过那个更新变化的过程得要达到那个发展到一直到成熟的地步，我们才能够承受神的国。 Amen。 Amen。 好，那这个这一段的那个内容蛮多的那第六大点呢，就是说到这个今天的这个教会啊跟国度啊乃是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所过的就是这个国度的这个生活。那主耶稣自己他是非常的这个看重这个教会，也看重国度，所以他在这个说到的时候，他常常把两者是来在一起。那不仅主耶稣如此，使徒保罗啊也是有同样的意向他在那里啊，无论他的工作，无论他的传福音他的这个结果，这个目标不仅是带进教会也是带进这个国度。那今天啊我们唯有啊在灵里才能够啊在这个真正这个国度的实际里那我们也需要啊让神国的权柄在我们身上有那个运行越过越运行的时候，我们就越显出那一个特征，就是公义、和平和喜乐那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历那个生命的长大发展以至于成熟叫有一天啊我们可以丰富的进入神的国。 Amen。 好，我们也把这个讲一讲，那然后把这个第七大点这个两个重点我们一起也导读一下。好，我们来进入最后一个点最后一个点说，教会带进国度，神的教会的工作就是把神的国带进来一面讲啊说到这个国度的时候啊，乃是说到在将来这个千年国里教会的实现一面讲啊这个国度啊也是啊今天在地上的一个托付今天啊教会在地上有一个工作，就是要把神的国带进来是在这个将来的这个千年国里，也是啊在今天这个地上。所以他说今天教会一切的工作都是受神国原则的管制。换句话说，今天如果在教会当中不能得着这一个这个见证，没有啊神国的这个管制神也不能够指望啊他在其他的地方能够得着这样一个神圣管制的范围所以教会要负责将天上的旨意带到地上，并将天上的旨意实行在地上那今天他这个天上的旨意是什么他说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换句话说，神今天的旨意就是愿意他的国在今天得着一个掌权的范围，借着召会作为那个明亮的见证，作为那一个代表，作为那一个首先顺服、首先啊接受神管制的一般人，而将这个神的国扩展到这个全地。那这是今天啊，一面讲是神的这个旨意，一面啊也是召会所接受的一个托付。所以不管我们今天是传福音也好，不管我们是在召会中的一切的服事也好，或者是我们彼此的看望，召会这个建造的各个环节，所有的这个服事的项目，今天啊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都受这个神国原则的管制，愿意在每一件的这个我们所经过的事上，或者每一个的时间的阶段，愿意神啊都是啊在那里啊得着他的国，得着他这个神圣管制的范围，愿意啊这个我们的这个生命啊在其中都得到一个长大，一个发展，乃至于成熟，到我们啊都可以啊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明白？所以这七个大点，如果我们再回顾一下的话，就是第一个大点是说到这个召会是神的国，就是这个这个特别在以弗所书2:19那里说到这样的一个国，特别是说到我们的公民权，说到我们的权利和义务，那第二个大点呢是说到我们的蒙召，我们的蒙召呢乃是进入他的国，那这个国呢是在这个神圣的管制之下，敬拜享受神的范围，也说到了这个关于这个福音，我们的一面是我们来享受，一面是我们这个传扬我们所享受的，那在这个圣经当中呢，也先啊首先提到这个国度，然后啊再来陈明这个召会，但是国度和这个召会啊，在实际的我们这个召会生活当中，必须经历这个国度的实际，要不然啊就没有这个召会的这个生活的内容，也没有啊这个召会的建造，明白？那父啊也啊拯救我们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里，在这里啊我们可以享受啊他的爱，享受他的生命，在这个爱和生命里受他的管制，那这里啊也得着父的喜悦，明白？那今天这我们这个神的国就是这个神圣种类的这个范围，那今天我们所进入的这个范围是神圣种类的范围，是唯有借着重生，唯有借着神的生命，借着他的生命和性情，我们才能够进入的，也是啊在这个范围里边有一切神圣的事物。那这个最后呢就是说到啊，我们今天乃是这个在召会当中实际的来过这个国度的这个生活，那这样的这个生活乃是叫我们在灵里，不在我们的天然里，叫我们在身上啊显明一种的光景，乃是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我们也啊真是借着生命的长大发展，乃至于成熟，我们在这里经历主那个丰富的救恩，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最后啊我们也接受这个托付，在这里啊传福音，在这里啊首先带头接受神的那个管制，将他的这个旨意啊带到地上。 Amen。 谢谢主。 Amen。
弟兄姊妹，感谢主。弟兄刚才把这一篇这个照着这个逻辑啊很清楚的都带我们的完全的进到的这个信息的负担的里头。那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最近看到弟兄姊妹的声言，也确实因为我们这样的研读啊就会越来越在那个点上哈，越来越进步。所以我想这一篇啊我也是跟弟兄姊妹有点建议，就有些点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声言的一个题材哈。这一篇这个第一个大点先讲到召会是神的国的时候，我想这个弟兄姊妹也可以用这一个大点来作为声言的材料。就是这个召会今天是神的国，那神的国里头啊它重点就是我们是国民，但是呢就有权利跟义务啊。那所以刚才弟兄带我们看了两段经节，弟兄列的这里路加福音14:15-24这一段，那这一段是说到这个权利的问题啊。那路加福音19这一段是说到义务的问题。那弟兄姊妹其实可以用这两段经节啊作为一个申言的材料，因为这是有鲜活的事情在这里。那我们先看路加14这一段呢，就是说有一个人预备了宴席去请人来吃，对不对？但是这个有理由，那个有理由就不肯来。 然后我们看21节，所以家主就动怒啊，你注意这个动怒啊，他为什么要动怒啊？然后最后24节是重要，他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这个就是说主为我们预备了宴席，这是权利，如果我们不享受啊，他就会动怒啊。这个我们需要认识啊，我们不享受神，其实他不喜悦的啊。所以他就说去请那些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啊，那先前所请的啊，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就是他没有享受到权利。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这个要在国度里头，我们如果没有享受国度权利，家族会动怒的啊。我们这个不要做这样子不享权利的人。那路加十九章这一段呢，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不尽义务啊。那么就是给了这个十个奴仆来，有给他五锭的、两锭的、一锭的。那注意看他22节那里说啊，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他怎么是恶仆啊？啊，他没有偷东西，也没有做坏事，对不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他定他的罪啊，为什么？他有什么罪啊？啊，他说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啊，所以你就应该把这个钱拿去啊，这个交给银行，那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那这个说的就是说啊，不尽义务啊，这是我们在国度里头，如果、啊、主给我们有一份的恩赐，我们不尽义务，主来跟我们算账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是恶仆，他就要定我们的罪。为什么我们是恶仆？为什么被定罪？就是没有尽义务。所以这两段经节啊，可以作为圣言的材料。就是今天召会是神的国，但是在国里头，我们有权利，你要享受，你不享受啊，他会动怒的啊。你有义务啊，你不尽义务啊，是会被定罪的啊。所以我觉得用这两个故事啊来圣言啊，应该蛮。啊，会这个让人印象深刻啊，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不是在讲故事，这是圣经上的这个例子啊。我们用这个例子就很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啊。Amen。好，那至于这个还有几处，我觉得我们可以作为申言的材料。像第三大点哈、啊，第三大点，他这个说到这个第一个终点，说到神的生命就是神的国度哈、啊。那弟兄姊妹也可以用这个第一终点来作为圣言的材料。刚才读到七章十四节，马太说：“引到生命的那门窄、那路狭、找着的人也少。”生命如果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的话，它怎么会有门呢？怎么会有路呢？啊，它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到是国度啊，就是当然也是一个比方啊。然后再来就是马太十九章十七节说：“你若要进入生命。”就要遵守诫命。那这里啊，弟兄姊妹可以用这一节经节的两个注解，就成为这个箴言的很好的材料。进入生命是注三讲的，遵守诫命是注四。遵守诫命在这里是说的是什么呢？什么诫命呢？就是诸天之国的宪法，以及主耶稣来的时候所颁布的新律法。所以啊，今天我们如果要进入生命，就需要这个遵守啊国度的宪法啊，所以说就这两处就让我们看见，这个今天神的生命的范围就是他的国度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理的点，我们可以作为圣言的材料。但在第二个终点，这里说到就可以弟兄姊妹可以用启示录的一章四节到六节这三节，就可以来这个也是一个圣言的材料。他是写信给在亚细亚七个召会啊，那写。这个写给他们，然后在第五节那里后半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把我们从我们的罪中释放了啊，这很清楚，这是法理的救赎。然后第六节接着就说，又使我们成为国度，这个就是生机的拯救啊。这个生机的拯救使我目的使我们成为国度啊。那么这个在这里弟兄姊妹也可以去读这个注解哈、啊，用这三节经节也就可以让我们认识说，今天啊这个国度啊是一个生活的问题啊。今天啊、要他要这个不但使我们得救，而且要使我们经过生机的救恩，然后目的是我们成为国度啊。好，那另外呢第四大点，这个本身就是刚才弟兄也讲了哈，很清楚，就 哦，我们你这个他为什么不说？你看哥罗西一章十三节，他为什么不说神他拯救了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把我们迁入这个耶稣基督的国里？他为什么用这个形容呢？黑暗的权势，然后爱子的国里啊。那刚才在终点里面他就讲得很清楚，就说今天我们进到了国度里，这个国是什么国啊？这个国当然不是黑暗的国，因为那个原来我们在的地方是黑暗，现在这个国啊是爱子的国啊。刚才弟兄也点到了，子就是生命的问题啊，爱啊就是啊父对我们的爱啊。所以今天我们是这个，就是认识我们今天进到这个国里头是有爱、有生命，而且有喜乐啊，有喜乐。因为这个在这个国呢是子的国，所以这个子啊就是生命的关系，所以这个国里头有生命，子做我们的生命。然后这个国里啊有爱，又是爱子的国，这个国啊是父对我们的爱，我们享受父对我们的爱，然后我们的享受的结果就是有喜乐、有喜悦啊。那也可以参用这个我们后面读到罗马十四章十七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啊。这神的国里头是有喜乐的，所以弟兄姊妹也可以用第四大点来申言，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迁入的这个国啊，它不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它是有生命，它有爱，而且有喜乐啊。那这个另外这个第五大点这里啊，我就顺便提一下，不是叫生意，它是第二重点，说成为神的种类啊。那神的种类，我们需要知道一下，这个它的英文叫做 the species of God 啊 ，God's species。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啊，得救的人，神人，神人是神的种类啊，是神人。那还有从前我们也读到一个叫做神类啊，那啊 God's kind， 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啊是啊，原来神创造这个人，这个天然的人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所以呢，那个人被造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万物都各从其类，但是人没有另外一类，人是啊从神类啊。所以那个旧造天然被造人是神类，但是啊不能说是神的种类。今天只有重生的人，我们今天神人才是神的种类啊。这是一个真理的点，让弟兄姊妹我们清楚哈。好，那另外就是说，其实这一篇信息刚才这个东辉也讲得很清楚，第六大点啊才是这一篇真正的重点负担，因为这是今天我们的事情，今世今天的我们的生活啊、哦。那所以第二重点就是要这个过这个今天在教会中过国度生活、啊、要在灵里啊，不在天然的人里，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其实这个点基本上是这篇最重要的一个点啊。那好，那这个怎么讲这个东西啊？弟兄姊妹，有几个除了他下面列这几处经节啊，有两处经节其实都在下面他引到的。我盼望下个礼拜啊，真有人来讲这个点，这是高峰的真理，但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因为不在灵里，根本就不在国度的实际里啊。所以弟兄姊妹可以参考啊，林前十五章五十节，在下面这个第四中点第二小点下面有列，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啊。对，这里是讲不能承受神的国，但在这里啊，不但是不能将来承受神的国，今天就根本就不在这个神的国的实际里头。所以也可以用这个，因为血肉之人是说什么呢？弟兄姊妹可以去读这十五章五十节的注，这里说啊，血肉之人就是属魂的身体，它是会朽坏的。是吧？所以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因为神的国是不能朽坏的。你不能把一个不能朽坏的东西放在一个会朽坏的器皿上面，啊、哦！所以这个，所以就是说啊，我们如果在肉体里，在天然人里头啊，那就是会朽坏的，是血肉之人，就不能够这个承受神的国，所以根本就不能够有这个国度的实际。好、哦，这是一个经节可以参考的啊。那另外一处呢，就是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他在这个第四中点第二小点下面列的是五章二十一节，但是啊，他这一段话的开头啊是在五章十九节。五章十九节是说什么？他说啊，肉体的行为啊，就是我们都就是这样那样这样那样，一直讲到最后二十一节说基督醉酒什么，一直到最后五章二十一节说必不得承受神的国。所以他整段是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五章十九节开头是肉体的行为，然后结尾啊是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是肉体的行为不得承受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把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把它列在这里，然后来讲，就告诉我们这就是证据啊。我们如果、啊、不活在灵里啊，就是活在肉体里 啊，就是活在天然人里，那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就跟神的国无份无关了。我们好像在教会生活里头，但是我们如果不操练灵啊，我们其实就不在那个实际里头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点我盼望真的，这样每一个区啊都有弟兄姊妹啊能够拿起这个负担来来讲这个点啊，要不然这我们讲读一个礼拜要讲读这么一大篇呢、啊，都空了啊，就是没有这个实际啊，就空了哈、啊。好，那另外就第四重点呢、啊，也是他这一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负担啊。刚才我想东辉也很强调这几个点，那。第三重点呢是说啊，我们要在这个国度的生活里头，我们需要顺从，就是在让他的权柄得以运行，这是比较被动的啊。我们顺从他的运行，但是第四重点呢是比较主动的去追求啊，要追求要长大啊。刚才带我们读的，你可以把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这一段，他说神的国是这样，对不对？刚才这个弟兄也带我们读了二十七节，讲到发芽见长，这是长大，对不对？然后二十八节讲到发苗长穗结成饱满子粒，这叫什么？这叫发展，对不对？然后到最后二十九节熟了，收割就成熟。所以从这里就看到说神的国是有一个过程的啊，它必须是有种子，然后发芽长大发展，然后最后成熟啊。好，这是一个，所以说今天我们不要以为在教会生活里头，我们就将来就一定在这个国度的实现里了啊，我们还需要长大啊。那另外呢，下面两个小点，他也用的非常的好，彼得后书这一段呢、啊，也是一样的哈、啊，就是要发展，就是这个一章五节说，在你们的信上充足的供应美德啊，在美德上供应知识。我们知道这个供应啊，它原文的意思就有发展的意思啊。所以这一段我们也可以去读它的注解，那我也盼望下一周弟兄姊妹可以尽量用这一段呢、啊、来申言，好、啊，就是神的国是很好，是生命，是爱，是喜悦，但是、啊、它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将来才能够达到国度的实现。现在是有国度的实际，那怎么达到这个国度的实现呢？就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好不好？弟兄姊妹可以用这个马可这一段，还有彼得后书这一段来申言啊，来申言，那这个就可以帮助弟兄姊妹都认识。感谢主，今天我们是太有福了，我们今天已经啊进到这个召会里头啊，也就是国度的实际里头，但是要发展才能够成为国度的实现，要不然就不会有第七大点了啊，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都这个就是有点补充的，就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学习哈、啊、这个用这个高峰的真理啊来伸言啊，那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我们的人。 Amen, Amen.